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要我们真的是求你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啊，你来打开我们的心啊，当你真的进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体会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托付，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主要愿意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也求你主你的话真的是来改变我们，真的是能够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要讲第四章的最后一段，这个已经是所罗门已经在世间在其他的方面已经寻找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是到了第四章的13节到16节啊。前面他讲到一些虚空是跟人有关系的，对不对？跟朋友，像我们上一次提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那这一段呢，第四章的最后这一小段是在讲这个富贵显贵也是虚空啊。我们来看一下13节到16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普风。好，那我们这看这一段的话，很明显他是又提到胜过，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说什么什么比什么强，或者什么什么强如，这个胜过是跟他是同一个概念，他在做一个比较。那很明显他第十三节这个前面讲的贫穷智慧少年人是对比后边的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个是做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愚昧王指的是什么呢？那肯定是跟智慧王要对照，对不对？所罗门自己是一个大有智慧的王，那他在这边去把智慧跟愚昧做比较，他说如果你王是愚昧的话会怎么样？如果王是愚昧，他往往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违背神的真理啊。这个做王特别要小心，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很多很多的坏王，这些坏王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总不离开那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对不对？他们做王的如果现在偶像的当中远离神，这在神眼中就是愚昧。所以所罗门在这边比较智慧跟愚昧，因为所罗门自己是求智慧的王，记不记得在列王记上他跟神求什么？他跟神求的是智慧。那在那边他说求智慧，其实那个字呢，就是智慧是一个能听的心，是表示他能够去聆听，能够有分辨，那个是智慧啊，那个是他求的。所以所罗门自己很清楚智慧对一个领袖，对一个属灵的领袖多么的重要，所以他在这边讲这个王是个愚昧王。那愚昧王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不肯纳谏。大家觉得人什么时候就会固执己见？骄傲的时候，没错。其实固执己见跟年龄没有关系啊，最主要是跟你自己的心有关系。当你不去听从别人的建议的时候，你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的时候，那个就是你不 不喜悦这个纳谏的时候，那个往往是就是你犯错的第一步，那是一个开始。你一旦错，你后面就会一错再错。唐朝唐太宗有一个宰相魏征，对不对？那他们是开国的宰相。那魏征死的时候，唐太宗去祭拜他的时候，不是祭拜，就是纪念他的时候，就讲过，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因为过去没有玻璃，以铜为这铜，用那个铜去看。那他说以史为镜，历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果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说现在魏征死了，我少了一镜，因为魏征有一个特点，就是敢纳谏。魏征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不畏王权的一个纳谏的一个宰相。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在这个王权的下边，往往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会留点分寸，对不对？但是魏征他就是只要是对的，他不管你是谁，他一定会去讲。所以这个当他死的时候，李世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说他少了一个镜子，因为他可以接受魏征对他的纳谏。但是这边所罗门提到的说，这个愚昧王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肯纳谏。其实所罗门自己到最后也是很可惜，他从一个智慧王最后其实他也变成了一个愚昧王，因为他最后他到年老的时候，他也去拜偶像，他离开了神给他最开始的那个托付。那接下来他就讲这个他也讲到这个愚昧王呢，年老就有一个什么会有什么问题啊？生病，对，年老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各方面的体力，包括我们的智力，都是开始会走慢慢下坡的时候，对不对？那往往那个时候呢，对新生事物的接纳程度也会下降。这个我以前自己很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开始有这种感觉，而这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的同事跟我说的。因为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工作都是很多很多年，都是超过15年以上，我们一起在一个组里边工作。那他们就说，哎，说贝尔，说发现你最近有一个变化。我说什么变化？他说你开始 take note， 他说你就开会的时候开始记东西。因为我以前不管这个一天开多少会，讨论多少问题，我从来不记任何笔记。他们都知道我是什么都不记的，但是我什么事情都一定会去 follow up。 那他们就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你现在开始要 take note。 我说这没有办法。我说一开始我以前不承认，后来我现在承认。因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一次我跟张平讲，我说我现在会忘东西，那我说我以后出门带东西，我就把那个东西呢放在我家门口。我出去的时候，我从这个经过，我一定会带。结果有一次，我把这东西放在门口，我出来我也没有带它。后来我就开始承认，哦，这个人的年纪会对我们的一些智力判断会产生影响。所以在这边，所罗门讲，这个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去跟谁做对比？跟前面讲，愚昧当然是对智慧，对不对？年老对少年人，那个少年人是胜过这个愚昧王。这个少年人有一个特点，没有钱，对不对？贫穷的。那个王呢？后面下面这个王，很少有贫穷的，对不对？王的是那除非那国家太穷，那这个王一定是那个国家里最富的啊。所以他在做一个对比。可是从人的观念去想的话，我们往往会觉得那个王应该是我们羡慕的。可 可是所罗门在这边讲说，等一等，这个少年人是你们应该羡慕的，他胜过那个王，胜过那个愚昧王。所罗门自己啊，其实他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从最开始他是寻求神的，啊，他在记不记得他在这个王上第八章他做献殿祷告的时候，他说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他非常非常清楚啊，没有别的神。紧接着呢，他说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守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所以他很清楚人应该怎样做啊，才是合神心意，他非常非常清楚。可是他到年老的时候，到王上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看到没有？从他知道说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带着以色列所有的民众在那边圣殿建好以后，他带领他们去祷告的时候，他知道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唯一的。可是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就被嫔妃诱惑随从其他的神，所以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么一个从盛到衰，从智慧到愚昧的一个过程，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耶和华都向他发怒啊。到十一章中间那一段的时候，耶和华会向他发怒。所以做领袖的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这个作为哈。那14节在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对比，对不对？这个王跟囚犯是一个对比啊，另外一个穷和富是一个对比。他说这个人指的是谁？那个少年人，对不对？他说这个少年是从监牢里出来的，他监牢里边的这个人他不会有钱的啊，可是他出来做王了啊。他做王呢，接下来15节说什么？一切行动的活人，想一想，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所以本来那个王，老的王是带领会民众的，可是呢，当这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少年人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开始追随这个第二位的少年人。为什么？因为那个老王变成什么？愚昧不肯纳谏，看到没有？所以愚昧不肯纳谏。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特别想想，好像所罗门这边在讲一个预言一样？因为后边他的国最后分成南北，对不对？后来起来的他自己变成的老王的时候，后来谁起来？有一个耶罗波安出来了，对不对？最后又北国是10个支派跟着耶罗波安的，南国只最后有2个支派，所以那些人开始起来跟随少年人，跟随另外一个王啊。但是是不是一直跟随呢？我们接下来去看啊，这个16节说他所治理的众人，这个他又指的是谁？这是个少年人起来做王，对不对？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可是结果是什么？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看到吗？哎，最后耶罗波安是不是也同样的下场？他刚刚在做王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很追随，可是到最后同样人不喜欢他。所以所罗门说这真是虚空也是普风。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其实政权可以是不稳定的，那你的民众也可以是不稳定的。中国人有一句话，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讲的民众啊。所以民众今天欢迎你，并不代表他一直欢迎你。所以我们要知道，人心善变是所罗门在这边讲的。其实你看，你好像有很多的权位，很多的追随者，但是到最终会是虚空和捕风。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人都喊什么？何撒那，何撒那。可是同样一批人在主耶稣说，对不对，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说钉死他。所以人的心善变啊，我们从古至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所有的名望，所有的权柄，所有的尊贵富贵都是暂时的啊，没有这些任何的东西可以存留到永远啊。其实我们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不也讲，对不对，后人没有人纪念前面的人，其实就是同样一个概念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所罗门说，这一切都是虚空啊，无论你是愚昧王还是后来起来的少年王，这些都是虚空。好，那我们接下去看第五章。这同样还是所罗门在继续在世间的观察。如果我们以色列人的背景来看的话，如果你在世上再去做各方面的观察的时候，你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定会去什么地方？圣殿，对不对？以色列人一定会去圣殿。所以所罗门这个时候他的观察的角度就到了哪儿？圣殿。看到没有，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啊。好，那既然提到神的殿，我在这边稍微把神的殿我们稍微理清一下，看看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神的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啊。记不记得雅各骗了这个以撒的祝福，他穿上一个皮衣让他爸爸去摸这个毛，对不对？那他骗了这以后，他哥哥以扫的反应是什么？想杀了他，对不对？想杀了他。那他就他能让他哥哥杀吗？这肯定不行嘛。所以他妈妈就说他要让他要躲开，对不对？所以以撒就打发雅各去巴丹亚兰，对不对？那他在刚刚走的时候，那天晚上他睡在旷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什么？有一个梯子，对不对？跟天连起来，有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啊。而且后面讲到，那是创世纪28章提到的，讲到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对不对？跟他立约，说什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对不对？而且说这个你将来后裔要很多，也万族也要因你得福。接下来有一句话很重要，说我也与你同在啊。所以在这边神跟他说我与你同在啊，所以你无论往哪行，无论怎么样，我一定把你带回来啊，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我向你所应许的。所以神的应许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啊，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神一定要会把我们带回到他给我们的应许当中。所以神这一段里边讲的就是我与你同在是重点。所以雅各醒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啊，这不是别的，这乃是神的殿，天的门。这是圣经里边第一次提到神的殿，所以他说这是神的殿，天的门。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叹，是因为神跟他说我与你同在啊，这个是重点。好，那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边，耶和华吩咐他们要建什么？会幕。那个会幕就是一个大的帐篷嘛， 对不对？就是一个 tent， 啊，是一个大的帐篷。在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那边，就耶和华吩咐他们你要怎么去做，怎么样去建这个会幕啊，非常非常细的。那到第四十章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啊，所以呢，充满帐幕是什么意思？神同在，神在他们的当中，对不对？而且神给他们设立了什么？云柱、火柱要带领他们，啊，所以神的指引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民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而且要以色列人跟随他，啊，不是说设了一个云柱火柱让你看一看好像有异象，最终的目的是要人跟随，啊，那个是一重点。所以这边以色列人就很清楚，有会幕代表神同在，而且他们要有回应，他们要跟随。好，那所罗门的时代呢，所罗门就建了什么？圣殿啊。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的祷告当中，在王上第8章57节，他讲到，他说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再次讲到同在。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些都是啊，最开始从雅各开始到后来建会幕圣殿，其实都强调神与我们同在。他说总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这个没有结束啊。58节他又讲，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所以你看，这些是连着的啊，神同在后边总是要我们要跟随啊，不是说是神给我们一个同在我们就 enjoy 就好了，我们要有回应的啊，要谨守他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好，那到了新约呢？新约，约翰福音1章14节讲什么？道成了肉身，怎么样？住在我们当中，从有对，那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哈，是什么意思？那个原他那个原文就是在我们中间搭帐篷，所以以色列人看那个时候，他很清楚，他很容易就想到会幕，因为会幕也是一个帐篷，他知道住在我们中间就代表的神同在啊，神同在才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那到了我们后边的这个，那主耶稣走了以后呢？复活升天以后呢，这个殿去哪儿了呢？对我们信徒来讲，哥林多前书啊，3章16节17节，我在你们讲我念一下哈，说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所以谁变成神的殿了？我们变成神，我们变成神的殿啊，而且圣灵是住在我们里边，所以神也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啊。所以我们看整个圣经里边讲到神的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神的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而且是要神有回应跟随神啊，这个是整个从旧约到新约，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信徒自己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在这边讲到神的殿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啊。那我们就念一下1节到7节啊，这个讲到我们来到神的殿要怎么做。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好，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一段里边，第一句他用的就是一种命令式的口气，他说你到神的殿，你要怎么样，这个不是说可以商量的，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那到最后第七节的下半说你只要敬畏神，也是命令式的口气。所以所罗门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啊，这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做的啊。所以以前所罗门都探讨了很多物质方面的东西，现在他开始转到道德层面啊。所以他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讲到献祭，第二节第三节讲是祷告啊，第四节第六节呢讲这个许愿，最后第七节是一个总结，这是他整个这个这么这七节的一个结构。那他这边讲说你要谨慎你的脚步。谨慎是什么意思？我们一提到谨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小心，对不对？提心吊胆的，对不对？那这个是这个不是所罗门讲的那个意思。不，这个谨慎不是说你来到神殿中你要好像很怕什么，不是，他是说你要预备好自己的心，预备自己的心，要聆听，要谨慎，就是你自己要预备好，要 ready 啊。所以就像雅各书第一章也讲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慢慢的动怒。那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你听能快慢吗？他是说如果有上帝的话，你要赶快去亲近他，去聆听。慢慢的说不是说我们讲话要慢，对不对？而是说我们要三思以后再说。所以在这边讲的这个谨慎就是说你要准备好啊，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边讲脚步也可以是引向罪恶的，脚步也可以把人引向这个得胜。所以你是罪恶还是正直，这个要看那段经文。我应该在讲义里边有引用了很多不同的经文，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去可以去查啊。所以那个你要看那一段经文在讲什么。但是最主要的这边讲到你来谨慎脚步的目的是因为你要进前要听，对不对？要听，听的这个意思里边是有服从的意思，就是你要服从。像诗篇四十篇里边就提到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如果你的心预备好是要听，那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所罗门在这边就提醒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啊，我们先要预备，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脚步，这是他在这边讲到的。那他说胜过愚昧人献祭，那这边献祭指的是什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去圣殿会献祭的，对不对？那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去献祭就忘了献祭的目的。献祭的目的是什么？
赎罪。
赎 你自己要除自己要除掉自己的罪，对不对？可是后来以色列人就犯了一个问题，只注重献祭而忘了他们的内在的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撒母耳上的那个地方也讲到这个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什么样的献祭才是对的。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听命跟顺从是神所要我们做的，献祭那个是一个仪式，但是真意是在听命跟顺从啊。所以这个是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们要有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如果我们来到殿中只住献祭，那我们现在不献祭的，那我们现在来干嘛？我们就往往就说那我主日我一定要去教会的嘛，对不对？那我早晨我9:30要来听主日学，我10:45就要开始崇拜，就变成了一个 routine 啊，是你就是你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些事。但是忘了你来到这边最重要的不是，当然来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你来并不是说只是来到教会完成今天所要做的这个事情，而是来到这边听命跟顺从。所以我们才要有主日学，才要有讲道，对，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能够被神来这个整个的掌握。所以我们献的并不重要啊，但是我们的心就很重要。就好像你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你献这个东西好像是要给神一个东西，但是你给的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来是说神，我今天就把这3个小时给你，还是说神，我来到这边3个小时我要遇见你？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我们要想想神要的是什么。就好像这个就我喜欢 NBA， 对不对？我就说那如果有人要请我去看比赛我很高兴，但如果有一个人今天来说我给你2张舞台剧的票，那不是我要的嘛，对不对？他也来了，他也给我东西了，但是那个并不能让我喜悦。所以其实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也同样，我们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神他真正希望我们来这边做什么。我在这个中国去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就跟那些同学有很多的讨论在这一点上。那后来大家就有人分享以后，后来我们大家说哦，我们其实有一个共识。那有一个什么共识呢？就是说其实主日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人他坐的这个位置，如果他愿意坐第一排的，这个人往往是最专心的。如果你听到你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你往往是最分心的。
我也想到了。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因为他们都是很多不同教会来的。最后有一个姐妹分享说大家都很阿闷，因为大家都觉得哎，真的是这个问题。那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不是说坐在最后不好，往往我们坐在后边的弟兄姐妹是在服侍的，对吗？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服侍会不会也变成我们的偶像？这个真的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服侍变成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为了服侍来服侍，而不是说来到这边服侍是为了寻求神的心意。因为你如果你真的去寻求神的话，你所带出来的服侍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说教会Terry 排表，对不对？今天我要煮饭哦，这是一个服侍，因为 Terry 排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来煮饭。那个心态和你说因为我爱神， 我爱这个教会，我爱弟兄姐妹，我愿意服侍他们，我自然而然的来做这个服侍。这是两个不同的 approach 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谈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其实我们服侍多的也更要思想，我们服侍是为了什么？啊，其实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啊。诗篇51:17讲，神要的是什么？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真正的是寻求他，真正是要摸着他的心意啊。所以所罗门在这边才讲到说，有那个愚昧人来献祭啊，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所做的是恶。这个对中国人来讲更要小心。中国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我们传统的一个习惯，我们喜欢跟神做交易。中国人的背景啊，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但是以中国人的背景，我们去拜神其实是跟神在做一个交易。我今天我把你供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神可以帮助我，所以我给你献点东西。哎，你献一个什么桃，献一个这，哎，如果这个神发现这次帮不了我，你就会把他什么撤去嘛，再换一个另外一个神再继续拜。中国人会这样，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态，所以我们不要跟神做交易，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谁是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给神一个工作清单，说神，这是我希望你帮我做的，你就把这些都应允了，我就继续跟随你。你如果有的没答应我的，这个神是真的吗？对，我们会有这种，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心态出来哈。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是主人，谁是仆人。没有仆人给主人一个 list， 说你照着这上面去做的，啊，我们要知道他是神啊，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应该按他的话去行，按照他的吩咐去做，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所罗门讲说，你近前听要胜过你后面要做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目的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他第二节啊，第三节就讲到一个什么，就是你要讲话要小心。他用了两个否定，对不对，来作为一个警告。他说你不可什么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所以在这边讲到神是掌管万有的，对吗？那我们所说的言语，我们要注意。就像马太福音这个里边第六章，主耶稣跟他们讲，你们祷告时候要注意什么，也一样，对不对？你们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啊，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也提醒过。但在这边所罗门就讲说，你不要冒失开口啊，不可心急发言。这边就讲的就是你在这边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随意的出口。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我发现其实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祷告，虽然没有像现在祷告的时候好像会用神的话，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祷告非常的单纯。我那个时候我一开始陈牧师说，杨东你祷告，我们学习的时候我说我不会祷告，他说那你就说就好。对，所以我发现其实那会儿说的 反而是更是我心里要跟神讲的，非常非常的单纯。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呢，引经据典有的时候，但是是不是我们心里真是那么想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思考啊，要小心的。司布真牧师大家都知道，其实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不是我们祷告的长度啊，而是我们祷告的能力。所以祷告，你心里发出真实的那个呼求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祷告的能力不是从我们来的，是应该是从神的来的啊。这个约翰班扬他也讲过，他说有心无私的祷告要比有词无心的祷告好得多。所以那个词，我们讲的那些话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心比那个词更重要，所以有一个优先次序啊。我们当然能够用神的话当然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心如果真的是跟神连接的话，那个是才是真正最重要啊。中国人也有句话，中国讲说小和尚念经怎么样，有口无心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对不对？心是最重要的啊，那个嘴上讲出来的那个是其次啊。所以我们真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寻求我们自己那个 moment 那个时候跟神的那个关系，跟神的那个真正的连接是最重要的。就好像雅各他看见那个他做那个这个梦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地跟天就连起来了，对不对？当我们这个属地的跟属天的连起来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所以是一个连接，是我们每个人跟神的那个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真正好的祷告应该是什么呢？肯定是要包括赞美，对不对？一定要有赞美，因为神是他是在天上，他是配得一切荣耀，所以要赞美。另外要感谢，第二点是要感谢，因为神给予我们太多，我们要感谢。另外要认罪，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依然有老我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会在无论是我们的思想上、言语上，甚至于行动上，我们都会有得罪神的地方。所以祷告里边一定要有认罪啊，最后才是祈求啊。我们当然可以把我们这个需要神帮助的告诉神啊，神当然他知道，我们不祷告他也知道，但是这个我们的祈求也是跟神的一个交通，也是一个说话，就好像儿子跟父亲讲话一样，你不需要有什么禁忌的，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后边要加一句，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所以啊，祷告要有这些方面啊，我们要注意到。那啊，第三节提到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你晚上有的时候做的梦，你发现真的是你白天就在那边穷思苦想的，那晚上就出来了。那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要把神放在首位，我们要真的是一切都把它放在前面，你思想它，对不对？你照它的话去行，你真的才能够，包括在梦里边，就像雅各一样，他能够遇见神啊。那这边后边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许愿的问题。许愿是一个中国人经常会做的事情，对不对？特别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在跟神讨价还价， 一个方式，就是跟神许愿。可是在申命记里边23章就提到说，你若不许愿倒无罪。讲的是什么？就说你许愿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小心你许的那个愿是什么。雅各做那个梦的时候，他就许愿，他就说，神若与我同在啊，他若保佑我，又给我吃的又给我穿的啊，他说我就立一个石头，我纪念他作为神的殿。所以他跟神许愿，他说而且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雅各他在那边去许这个愿的时候，他到后来他真的是做了这一切，他知道神真的是在带领他，神从来都没有离弃他。所以他就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另外圣经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许愿，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也许了一个愿，因为她生不出孩子来，对不对？后来她许愿什么？哎，她说，如果你垂听啊，垂顾我的苦情，你让我生一个儿子，她说我就让他终身归给耶和华，终身归给耶和华。后来他有没有许这个愿？有啊，对不对？他最后他 summer 很小的时候，他就送给谁了？送给以利去，让以利带他。结果撒母耳后来长大了，对不对？成为那一个时代的一个领袖，对不对？带领以色列人。所以许愿在圣经里边也是有的啊。那圣经里边讲到许愿的时候呢，是有不同的，这个大概是有两种。一种就是一种奉献的愿啊，就包括像哈拿这种，他会把撒母耳献上让神使用，就是利未记27章那边讲到很多这种，就是叫奉献的愿。好，就是如果怎么样我就奉献什么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禁忌的愿啊，就说如果神答应了这个，我就不去做什么啊，这是禁忌的愿。这个在这个诗诗记里边有一个诗诗就曾经许过一个愿，因为他们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他们总是打不过他。但是他有一次他说，如果你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对不对？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他说我就献给你。结果谁先出来了？他女儿先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许愿的时候不要乱许愿。那个时候后来他真的是把女儿献了，对吗？但是其实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在民数记30章里边也讲到，如果你有长辈在那边啊，底下的人冒失许愿，就是他许的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愿的话，长辈是可以把他废掉的。不是说你所有许的愿神不喜悦的你也照样去做，这个献上献人为祭的话，这不是神喜悦的，那个只是当时的异教才会那样做。但是那个士师他忘记了，其实神在这个五经里边有跟他们讲过，如果你许的那个愿长辈发现不对，他是可以废去的。所以但是从他的角度，他不应该随便去许一个愿，所以我们要自己特别特别小心。你在许愿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因为神，我们要知道，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许的愿。那个张伯利牧师，大家都知道，他就在整个他被呼召的过程当中，他许了好多愿， 对不对？他最开始在这个冰天雪地里边，他快冻死的时候，他想让神救他，他就说：“哎，神，你要如果这次救了我，我就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对不对？”他就许这种愿，结果他得救以后呢，他就以为没事了，他自己忘了，但神没有忘他，对不对？后来他到了美国来，结果他就开始生病，生病。得癌症，他就让神医治他，结果神真的把他医治了。对，从医院里出来，他又忘记了，他又没献上自己。那又没献上自己，他就开始肾就开始坏，他就开始有肾病，对不对？他就必须他那个肾已经开始要透析，他没有办法，他不透析他就不能活。那怎么办？他又跟神就又去许这个愿，他说我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结果神真的医治他，他的肾不是换肾，他一开始想的是换肾，最后神医治他的肾。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他再也不敢违背神的心意了。他说：“我如果再不去神学院，他说我每次从医院出来，我最后肯定还回去。”所以他从那个肾治好以后，他就从医院出来进神学院。其实他许的愿，神一直记得，啊，当然那个也是神对他有特别的呼召，所以神不会忘记的。但是我们许愿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也不可以啊轻易的许愿，啊，我们一定要，啊，这个小心我们的口，因为所罗门在这边提醒我们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对吗？”所以在神面前你做的任何的承诺，我们有时候会忘记，神不会忘记。我们有时候许愿不还，其实在神眼中看是愚昧的。我们觉得好像，哎，我们许了一个愿，神帮了我们，我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是神没有忘记啊。所以许的愿应当偿还。那后面他也讲到第六节说什么，又是一个警告，你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许了愿，结果发现神回来跟我们来让我们兑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耍赖？有吗？有的时候其实是有的。我听过一个牧师讲，他说他们的会众里面就有人跟神祷告说：“神啊，说你让我中一个，那也不是乐透，就是那种简单的这个刮刮乐的那种彩券，说神你让我中个几万块钱，我中了以后呢，我就献十一奉献。”结果他一中了一个特别大的奖，可能这个上百万了。他就开始说：“哎呦，那个牧师，我当时许愿的时候，我不是说要中那么大的奖。他回来，他就开始要算了，对，他发现，哎，怎么神让我献这么多？但是他忘了，那是他在神面前许的愿。那人往往自己的口让我们犯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回来还找祭司说我们许错愿。”我们要小心啊！所以神绝不轻看我们在他面前做的承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做承诺的时候，也是要真心实意的在神面前。好，那第七节最后他就说，命令是说你只要敬畏神。那整个这一段他就带出来说，我们基督徒，你在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有的心态是什么？你要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来这边敬拜他，我们是在这边要遇见他，我们在这边要跟随他，我们在这边要听从他，这个是我们来到这边的目的。那我前面也讲到，其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殿就在我们的，我们就是神的殿，对不对？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就应该做到敬拜他、遇见他、 跟随他，听从他。不是我们只有今天主日来到这边我们才要遇见他，我们是每时每刻都要遇见他。我们只要敬畏神，这个是他在这边要讲的重点。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小更正，雅各的哥哥是以扫，以撒才是爸爸。你还想说以扫，你想说以撒？
哦，真的 ？Sorry。好，
我有个问题。不是传道书。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中国人，敬拜神常常把一个什么东西摆在他面前。要他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就认为为神，不然的话你就好一点。
嗯。
那这种心态当然是不太对。但是你刚才提到，雅各。雅各对神讲什么呢？28章你提过的。
对。
雅各许愿说：“神都与我同在。”这是一个条件。
对。
在我所行的路上
保佑我。
第二个条件。
又给我吃的，给我穿的。
第三个条件，让我平平安安
回家。
第四个条件。
嗯。
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这也是有条件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雅各对神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雅各真的后来的时候，他到了这个最后去埃及的时候，他对整个他对神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其实雅各的一生确实是这样，他一开始是靠自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一开始抓一切东西都要靠他自己，包括认识神，就像陈伯伯讲的，他也是有条件的。可是到最后他在一路经历神的时候，就给他带来改变。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一个过程。
我对雅各的感觉就是，他好像不应该讲这些话，因为他已经是花了好大的力量把长子的灵魂骗过来，那他对神一定是有大信心的。
所以这个我们人是有软弱的时候，确实是一步慢慢的好。
犹太人的背景跟中国人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是不是他们不会说碰到那个挫折或什么，他就不信那个神？
不是，其实我讲过，其实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真的就很像，其实人都有这个心态。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有机会，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要真的是求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边来到你殿中的时候不但是要来敬拜你，我们更重要的是来听你的话，我们来跟从你。求主你接下来看顾我们整个敬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